前也想过用那个 NGX 来做那个灰度发布的一个动作，说根据用户 IP 然后存到那个 memory page 的动作，但是当时也不知道有 Lua 这个东西，可能也搞 CI 也挺痛苦的。然后呢，问一下那个 Lua 这个开发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方法，或者说一些查错的方式？
开发上目前来说吧，这个不能说靠人肉啊，就是一般常见的做法就是把它写到 error log 里面去，就是 index 的 error log 里面作为调试来做的。其实理论上就是我们自己，我之前就是写了一个模块，就是刚才举例的 ps log 这个模块嘛，相当于就是其实扩展了一个 Lua 模块。但是这个如果你直接用 ATP 测的话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麻烦一点，所以一般会推荐就是张先生写的这个叫 test 的 NGX 这个模块，是个 pod 模块，就是自动化测试的。你可以把你所有的测试单一测试例的全部写成一个 pod 这个测算例，然后在那个里面全部通过就 OK 了，基本上可以认为那个模块基本就可以 OK 了。但这个的话是针对来写模块，如果你写应用的话，很多时候可能是要借助你其他的写其他语言写单一测试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谢谢。
因为这个相对来说，就是现在调试这东西还是比较土的，就是很多时候会借助就直接写在 log 里面去。
那这个我问问题之前补充一下他，因为我是也是自学玩的，那个用的时候发现呢，就是因为他不是刚才说有个特性的叫是一个子请求，所以呢你写应用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完全可以用 RESTful 那个 API 的方式把你的一个业务变成一个一系列子请求，这样的话你一个动作可以说就很简单就好测试了，就一个 CQ 就一个，所以就是把你一个复杂的业务你就拆成一系列的 API， 每个 API 的话对应到你这个 OpenRESTful 就是一个 Lua， 那这每个 Lua 可能不超50行，那么对于那个叫什么有个什么来着，简单即是美，就是如果你一个模块只有50行代码，你基本上人工测可以保证它的质量，
是
对吧？你得超出一屏可能会出问题啊。那我问的是啥呢？就是你用的这个你用的这 OpenRESTful 现在是在有真实系统在用吧？
对，因为我这个的话是我们阿里内置云服务器这个开放 OpenAPI 就是前面全家去用。
那现在就是说有碰到过什么阻碍的问题没有？
现在没有，所以我版本一直都没死。
啊，好吧，那我就是要这个肯定的回答而已。
那这个的话，就相对来说，我们那边升级的话，服务器版本升级的话，要流程上的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个情况。其实我想升的话，我上面随便怎么升都可以升的，但是又要去申请，又要去变更，然后这个你马上一周过去是吧？反正最后主要是没时间，然后双十一封网，没有什么事，然后过去。那这个的话，现在的升级的话，一般来说建议的话，如果你自己能掌控的话，就是最好是跟上最新的。相对来说，因为他就其实说那个就是什么，就张医生做了一个测试集啊，比我们自己做的、其他人做的，或者公司一些团队其他人做的，相对来说靠谱很多了。因为他已经模拟了很多情况，乱七八糟什么各种测试集都有。我上次看的话，比我自己很多自己我都没想到的东西。然后当时一看的话，还这也要测，基本上我认为这个肉眼看一下就完事了。
还有人有问题吗？
不错，这其实是蛮小众的一个领域，但是还是挺多人感兴趣。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
的。那个这样，我问一下那个，就说实际上它这个相当于把 Lua 当做它本身也是一个解释型的语言嘛。
啊，是它其实是把 Lua 直接就是集成到这个 NGX 源码里面去。
对，然后为什么就用 Lua 来做这个更好呢？比如说我把 Python
这个的话，因为这个就看怎么说，因为很多做那个用Lua的这个集成进来的嘛，第一个就看它很小，然后它可以做一个 sync， 它总共源码就是几百 K， 然后这时候可以随便编辑到任何地方去。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现在 Redis 它也支持，然后以前呢就 TC 和这个 TT 就是 VC 的一套，它也支持的话随便怎么扩展。因为如果你想想就是 PHP 的那个解析器有多大，对吧？然后它这个Lua整个源码加起来也就这个1-2万，就那点东西。然后当时的话就是我是听传闻啊，就当时是因为就是很多就是量子统计那边啊，就是用 PHP 写的，一个就是比较弱，就是也有一些性能瓶颈嘛。然后后面就是有人就是不爽了，然后说哎这东西既然 PHP 都能写，那我就换成 Lua 写了。然后就埋头写了几个月，然后最后就把就结束了。然后最后发现替换效果，因为以数字说话，基本贴个图一看，大家看到这个图一看就知道就为什么换了它。然后最后就越来越多人换了它。然后还有一些后面就是。这个只是当时就是量子统计那一块做的，后来就是因为推广还不错，就是最后集成到了 TND 里面去。因 我要知道贴面的话，就是比如像双十一或者双十二的在前面扛的话，那个 CTA 厂后面就是到贴面的，然后贴面里面有些工地模块，就是有些是用 OOAD 写的，而且那些代码基本上就不会超过三四百行，就你这边看一下，基本上一会儿帮我写完，马上抄一下，然后就完事了。因为我线上就是现在阿里云那边跑了一个 OpenAPI 的项目嘛，然后当时从一开始有这个需求，然后开始说，因为都是前面做过，好像那里后面用 Java 写，然后说 Java 写的话，写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我来跟我说，然后大概星期一、星期二说的，然后我星期五就提测，其实我总共写的时间一天都不到，然后就发完这个东西，然后代码加配置，就是一堆 Linux 配置，然后再加的话代码加起来300行都不到。而且这里面包括了就是我刚才举例的各种操作，就是各种输出、各种算、各种慢慢开始都有，然后最后加起来就300行不到，就那些东西。
我不知道它对那个，如果是那种 CPU
的
计算机的，
这个本来因为它就是 Web Server 嘛， Web Server 它本来就不能做这种事，对吧？
他这个为啥相落？我能补充一点吗？因为像刚才说那个春哥呢，他喜欢的在文档里头给你加各种各样的坑，他给你提一句，可能这一句就五个字儿，你没注意看之后就会掉坑里头。后来我是因为我把他在厦门他一次就是这样的讲座，一个多小时的讲座能整个笔录一点，后来才知道这回事儿。那他为什么相落呢？之前没想到相落，之前相的是库尔。因为他之前是在那个雅虎里面去实践的事儿，后来是他里头一个牛人说给他介绍一个 Lua 这个语言，他才知道。因为 Lua 他最初不是最初干嘛的我知道，反正 Lua 现在中国用的最广的是游戏，因为他这语言天生就是给相互的系统去设计的，本身已经简单到极致了，他的这个叫啥，无论是语法呀，还是这个叫数据结构都非常非常简单。那么所以呢，这个把它就是直接往这种对性能要求极其刻薄的这个 Nginx 相呢，是一个天然的选择。后来就是说相对性发现诸多好处，因为现在就是说作为一个语言，当然比这个比如果简单的语言有很多啊，比如说那个脑残语言，它那个确实比这个简直要巧合，那不是人用啊。那么如果因为本身它发展了这么多年，而且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这个游戏方面比较复杂业务它都做得快过，用人也比较多，所以选择了它这种。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啥，其实硬箱这个Ruby 啊 Python 也能镶进去，它有个什么问题呢？当你语言足够强大的时候，会诱使你在这个 HTTP 这一层做各种各样的事情，那这样的话会导致你整个系统的关联性下降。那么如果如此简单，导致你干不了其他事情，所以显然你很问题。
其实我现在还那个嘛，试题啊，做一些研究啊，只不过这个东西我还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给自己挖了坑。我是想的话，就直接扔到沟里面来。因为这个的话，其实我这边是有个需求，是像那种的，就比如我够写了一个就是启动一些 VSO 是吧？但里面如果我自己平时写的话，就是把所有东西都编进去，包括注册各种 header， 这个相对来说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有点重。但如果我能把的话直接解析，直接包包进去，然后我用 Lua 写一些 JD 的一些 UI 的这些东西塞在里面，这相对来说的话，我就是顶多就是一开始启动的时候把它加点东西，但是就不用写一个要用够来写的，我觉得还是有点大，而且有点烦。
在高里面起
对不对？我现在呢自己做一些测试的话，就是直接用 CGO， 直接是跑的就是Lua C 干嘛。现在只不过是只实现了一点，但是还不知道这个坑哪里能完，就不知道了。
有人吗？现在有人做的。
有人做了，我看到有人做的，就翻译过来了。
因为我们也准备在高里面引入 Lua， 是因为有一些就是统计性的模块经常变。然后我觉得没必要用抽屉。
还有一个主要就是作为它，如果我们用 JSON 或者是描述配置，它是死的，它不是活的。如果用 Lua 作为配置来说的话，就里面其实它只需要变量嘛，然后变量你在code里面读它，然后就是变量到底是怎么游戏出来的话，你自己随便怎么写都可以。如果你是用 JSON 写的话，基本上写出来 A 等于 A 就没了，基本就是我这边就折腾，就折腾这种。
鉴于时间关系，今天就这样子。然后我还是总结一下，就这个领域，其实虽然现在受众还比较小，就因为也是跟就张一聪这个人，我真的非常认可，就很靠谱的一个人。然后但现在漏针翻墙了，翻墙到一个国外的云计算公司，然后专职在做这个事情。然后 现在在高计算，就是高并发的方案里面，我认为就是也不算太主流吧，就是通常做法也就会几种，就一个是 Golang， 一个是 Allen 是吧？就 Allen 可能是最古老的，然后还有一个就风头正茂的 Node.js， 然后其实剩下来的第四个就是这个那个 Nginx 加入啊，就这四个其实是应该是。就第一就是尽可能的降低你的开发成本，然后第二呢又很容易达到高并发的能力，就一个典型的方案。然后我个人其实看好的是 Go 和最后一种，就 Nginx 加 Lua。 然后因为我是这个 ECUG 大会，大家今天早上介绍过，就是它是实际上是从 Allen 这个语言开始的，但这个我一直是对那个开发的那个效率，就是我多久时间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完，这个还是非常在意的。所以我这也是我虽然就是最早的时候去玩 Allen， 但是其实没有做很大量的去使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就是函数式编程真的大部分人都不太适应。然后 Node.js 我早上也批判过，就是今天当然作为那个云计算的一个技术峰会，其实不应该没有 Node.js 的讲座。不过这次很可惜，就是没有，好像这些
上车了，刚好今天在那边杭州就是 Node Party
啊，对对对，所以就 Node.js 的峰会跟我们是撞车了，然后没邀请到。然后当然我个人呢，就是对 Node.js 也是两面的，就是我觉得它短期还会继续流行，但从更长远来说，当然也难说，因为它也可能会演化成就是跟 Go 那种模式差不多那种，就是把一步毁掉那台机制完全撤掉，这个我觉得有可能。然后这样的话也许就 Node.js 可能也会变成另外一种就是基于就是携程加 JavaScript 的一个分支。如果是那样的话，也许我觉得未来还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沿着目前就最主流的做法，就是那种 callback 这种，我觉得还是反人类的。所以对反人类的东西我都是认为不靠谱的。
其实就是我明天要讲的那个就是产品的布局嘛。其实在我们公司内部的话，其实有四套。那个最早我知道的是那个 Nginx 加入嘛，但是那个其实当时他还没用那个残联接的形式，是那个用人群的形式。啊，这样的话一天下来轮个几十亿次，这个其实还是很恐怖的。然后后来呢，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就是在另一个部门，当时是那个浏览器那边，他们用 Node.js 也搞了一套，它那套比较简单，大概就几百行代码就搞定了。但那个的话，其实那个功能也比较单一，所以那个的话就没怎么去深入的一个拓展。然后第三套应该就是我正在弄的这套那个 Go， 然后这一套的话算是量目前还是比较大的，然后明天会细说。然后第四套就是那个，然后另外一个部门。
搞了个人又来搞，其实我也不知道清楚为什么大公司内部
就
喜欢总喜欢搞来搞去，就
是
有一些内部竞争的一些那种技术嘛。而最后一套
是二链搞的，然后二链的话，那个当时那个评测下来那个性能那个据说比我的还高，但是我没去验证，我具体怎么样我不知道，
对吧？
所以那个其实那个
我相信这个我真的
啊，对，就是
像这个东西那个按说，比如说今天又看那个新浪微博说他们内部。说什么后者的300万用 C 加 E 套件，其实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你要说这个数的话，像那个市委早上也说了，纯粹你拼单机的一套这个数，其实那个没多少意义，因为看那个现在是分布式系统，对吧？然后那个另外一块就是你业务不一样的话，也会导致不同的性能。所以就是说，不要单看那个微博上一些什么我这个100万呢，我200万，我什么很多产品上下文是不一样的。
我大体说一说。
行，谢谢大家坚持到最后，这个我觉得坚持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个品质，谢谢。然后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了，然后那个明天是在。